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38讲，约翰福音21章15到25节，以西结书34章，从麋鹿羊到牧羊人。普杰西牧师2007年5月13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羊病了是因为牧羊人出了问题，羊群应着景象是因为领袖悖逆。以西结书34章说，以色列的牧人不牧养羊群，只知道喂肥自己的身体，填饱自己的私囊。羊群如何取决于牧人如何，或者说从羊身上反映出牧者的德性。以色列失散是因为没人牧养他们，但神也在以西结书34章应许说，这不会是他子民的最后下场，他不会让他的羊群一直被赐予虐待，尽管他们被掳掠到外邦之地，但有一天神自己要来，他要成为他们的牧者，他将把他们带回家园，他将把他们领到肥美的草场上，安静的溪水旁，让他们躺卧在佳美的圈中。他说他也要差另外一位牧人来，就是他的仆人大卫，他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已经听到了基督对以色列说的话，我是好牧人，我是那么所等待的那一位，我会按名字叫我的羊，他们会听我的声音，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是好牧人，我为我的羊舍命。基督说的这些比喻完全是根据以西结书34章。现在我们到了约翰福音21章，看到这位好牧人找到了自己迷失的羊，这不仅是只迷失的羊，还是只公开悖逆否认自己主人的羊。这只曾经咒诅起誓要跟随主人的羊，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归处何在。现在好牧人找到了他，不仅找到了，并且重新建立了他。彼得不仅在基督找到了生命，他也将成为基督手下的牧羊人，替他的主牧养主的羊群。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21章15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约翰在十五节这里要我们引起注意的是，彼得否认耶稣的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末了，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一位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是典型的彼得说话常常不着调。约翰这是在提醒我们，最后的晚餐那天，彼得在桌上问约翰，即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你去问他谁会背叛，一旦知道了基督将被出卖。彼得第一个站起来说，众人虽然跌倒，我绝不会，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之前约翰已经描述过门徒们打了整夜的鱼，天快亮了，耶稣在炭火上烤早饭，这当然就是鸡叫的时刻，也是彼得否认主的时刻。这里也是彼得第一个游到岸边，看见那人在炭火上烤着鱼和饼。炭火这个词整本新约只有另外一处出现过，你一定猜得出来，这是描述那天晚上彼得在院子里在炭火旁所发生的事情。第一次有人问，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我不是。第二次就在炭火旁又有人问他，你不是和他一伙的吗？我不是。 第三次还是一样，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所有这些暗示都告诉我们，彼得的过去以及现在，彼得将被主重新建立。现在基督也是三次提问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你爱我吗？第三次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每一次提问都是在对彼得发出的邀请，为的是把这只迷失了的羊找回来，让他可以重新侍奉主。主耶稣嘴里每一次提出的问题，都再一次把彼得所做过的可怕之事暴露出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给彼得机会，让他可以说出那天晚上他是多么想说但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有意思的是，基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敢肯定你们都已经听过关于这件事的讲道不止一次，听到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为什么三次问答。有的说是指那些鱼，也有说是指这，是指那。但我们先来问一下，是什么造成了彼得的否认？是什么使得彼得的问题看上去那么严重？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和约翰福音里知道，彼得不仅仅是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为你而战，我不会否认你。彼得是说，即使众人，当然是其他门徒都跌倒，每个人都否认你，我绝不会，我愿意为你舍命。现在所有的门徒都聚集在这里，基督是在问彼得，你爱我胜过这些人吗？你真的以为自己比他们都勇敢吗？彼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看到彼得的自信心被挫伤，后来他会发现他自己里面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来，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保守他。彼得在整个福音里常常显出他那个超出他实际能力的勇气，他的自信心已经被证明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现在主在吸引他，呼召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超过其他人吗？我也肯定你们听到过耶稣三次提问里用的爱字如何如何不同。耶稣问，你有神的爱爱我吗？彼得只回答，是的，弟兄的爱。很多讲道都说彼得只有弟兄的爱爱基督，但没有以神的爱爱基督等等。但约翰对这样的文字游戏没有兴趣。事实上，约翰在这卷福音书里互换的使用这些不同的爱字，比如在3章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用的爱字是神的爱，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在5章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指明给他看的时候，用的则是弟兄之爱的爱。也就是说，约翰用的这两个爱字的确是可以互换使用的。福音里提到父爱门徒们的时候，也是两个爱字都用过。因此约翰在这里不是把精力放在两个不同的爱字上，而是强调基督三次提问逼着彼得三次回答这件事。通过这一次次的问答，彼得就变得忧愁起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满腔热情的愿意比其他人更爱主的彼得站在众人面前回答连续三次的问题。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鸡叫的时候彼得心里忧愁哭了，可是约翰没有告诉我们这事。但现在当彼得认识到他否认主有多可恶时，彼得忧愁了。基督不厌其烦地三次问了彼得同样的问题，提醒彼得，你曾三次不厌其烦地否认了我。但基督不是无缘无故地让彼得陷入忧愁，陷入忧愁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把彼得带回到喜乐里来，好重新建立彼得，让彼得加入到基督的宣教事工里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因此彼得的忧愁是暂时的，彼得生命里的喜乐将要来临。当彼得说，主啊，你的确知道万事，你知道尽管我失败软弱跌倒，尽管那天晚上我是多么害怕的否认你，但主你是知道的，在我内心深处我是爱你的。 彼得把他的信心放在全能神的手里，虽然他的生命被邪恶之罪行涂炭，甚至看上去犯下了离经叛道的大罪，但彼得却有把握地相信基督爱他。对于我们这些时常因着罪心里忧愁的人来说，这也是该是多大的安慰啊！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又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那门徒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在彼得的每一次回答之后，基督都是把彼得引到他的羊和羊群身上去，要彼得知道他没有因为罪而被晒在一边，而是在把彼得放在牧者的岗位上去。约翰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了，基督已向门徒们吹了口气，受了圣灵，现在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来做我父差我做的工作，我不在的时候你来代表我。这可不是小事，仅仅几章之前还否认过主的彼得，现在已经被任命来牧养基督自己所爱的羊群。我们应该看到，基督并不是要彼得再努把力再加把劲儿，下次就好了。基督甚至都没有告诉彼得怎样克服或胜过罪。基督从他的复活赐下圣灵，到现在直接召彼得加入他的生命，他的事工。我们从以西结书34章里清楚地看到，神说他要亲自牧养他的羊，另外他要立的牧人是大卫，是弥赛亚。耶稣来说我是好牧人，是神也是要来的大卫王。但现在他把彼得带进自己的生命里，说不是因为你效法我学习我，而是因为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我的灵要来改变你，使你在世上活出我的生命来。他在约翰福音10章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彼得啊，你到哥尼流的房子里去，对他说话，注参看使徒行传12章，你去把那些另外的羊领来，你对世界说我的话。基督把自己的灵差来，好叫彼得和使徒们参与他的生命与事工。你有没有思想过，新约为什么那么重视在基督里？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因为这太重要了。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过基督徒生活守则30条，注指的是许多当代福音派教会里人为定出的各种方法步骤，诸如40天生命改变之类的活动，只要一个规则，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从彼得前书5章里我们知道，彼得是懂得这一点的。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基督要彼得牧养他的羊，彼得告诉其他长老，你们要牧养神的羊，基督是我们的牧长，我们都在他里面，都参与他的事工。彼得不仅与基督生命有份，也与基督的死有份。基督在第10章2次说，我是好牧人，为我的羊舍命。现在他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接着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一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初代教会先父们的记录说，彼得在罗马皇帝尼禄手下被钉十字架死了，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这句话也使我们想起基督在十二章说的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若被从地上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怎样死说的。约翰用了同样的话来描述彼得将怎样死，这也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当初基督说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被杀，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马太福音16章22节。当基督告诉门徒们他们中间有一个要出卖他，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路加福音22章33节。基督牧养羊，彼得也将牧养羊。基督为羊舍命，有一天彼得也一样。当基督说你跟从我吧，就是指跟从基督的死。现在彼得知道跟从基督意味着死，知道这曾把他吓得不敢认主的死将在他年老的时候临到他，但他更知道基督爱他，他愿意跟从基督。是什么让彼得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呢？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彼得里面，因为神把那住在基督里面并且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赐给了彼得，神也把这灵同样赐给了你们。现在彼得加入基督的生命，从而产生了那不是来自他自己力量的能力，在他自己的软弱之中能够反映出基督的生命。从此以后，神的这一恩典将成为彼得力量的源泉。此恩典就是改变彼得的原因，此恩典也是改变你的原因。我们信主的人跟着别人做了决志祷告，被告知说从此以后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的问题会消失。神出于怜悯的确常常这样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他的家，看顾我们，喂养我们，赐给我们喜乐平安。但是会有那么一天，试炼临到你才认识到，仍然住在你里面，你怎么办？很多时候人们去参加退休会或夫妻营，听讲员劝告建议你如何纠正，如何解决你的问题，这些或许会有帮助，但这些不是圣经的方式。胜过罪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的，加入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死亡，基督的复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再强调的，前提不是你必须要做这做那，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份是谁，你的生命活在哪里。保罗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你已经和他同复活，你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马书六章，是的，我们必须去做许多事情，但是我们若不是首先认识到你是谁，你的生命在哪里，你的力量来自何方，假如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复活，不清楚你与他的关系，那么你永远也克服不了你的罪，最多不过是改变一下习惯，看上去好一点而已，罪仍然住在你邪恶之心里面。除非你认识到就像彼得一样，你里面没有任何善的东西可以去做你说你想成为想为神做的，这样的能力只有来自基督。因着你信基督，现在此能力已经住在你里面，因为基督死了复活了，因此你也死了复活了。请记住，现在活在你里面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